愿主为我摆开生命的灵，就像当日傍海杯中舍弃，靠着神属引导，我心求你，哦，主神的火到我渴慕你，愿主为我摆开生命的饼，使我充满主爱纪念主名，释放我的思想，我想都对付你，为主揭开真理，我才明白你的一切信息如何的活，使我与你同行，与你同行，是你荣耀荣心满我眼睛，爱主求你祝福你的真理，向你为兵祝福在家里，好将捆绑都脱，锁链牢笼，自由为你生活，为你工作。
好，我们大家一起祷告。亲爱的主耶稣，我们感谢你，你让我们在各种环境之中接受试炼，考验我们是不是还有向你的心。主啊，
是，
今天虽然我们外面飘着雪，
主啊，
你仍然保守我们安全地来到你的脚前。
明白。
求主你继续保守我们。
明白。
我们今天还要来查考你的话语。
嗯，
求你像诗歌所说，祝福你自己的真理，让我们都能够享受到你所祝福的祝福。主啊，我们还有一些弟兄姐妹在路上，求你保守他们的安全，平安的能够来到这边。我们把以下的时间恭恭敬敬仰望交托在你的手里，求你亲自带领掌王权。我们这样的祈求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
好，弟兄姊妹，我们今天要继续读撒母耳记下。我们今天应该是读到从26节，12章26节读到31节。撒母耳记下12章26节读到31节。
约雅攻取亚门人的京城拉巴，约雅打发使者去见大卫说，我攻打拉巴，取其水城，现在你要聚集其余的军兵来安营围攻这城，恐怕我取了这城，人就以我的名叫这城。于是大卫聚集众军往拉巴去攻城，就取了这城，夺了亚门人之王所带的金冠冕。王或作马勒圣马勒堪马勒堪蒂米勒公，又名摩洛，亚门族之神明，其上的金子重一他连德，又镶着宝石， 人将这冠冕戴在大卫头上，大卫从城里夺了许多财物，将城里的人拉出来放在锯下，或铁耙下，铁耙下，或铁斧下，或叫他经过砖窑，或做强他们用锯或用打粮食的铁器，或用铁斧做工，或使在砖窑里服役。大卫带亚门各城的居民都是如此。其后大卫和众军都回耶路撒冷去了。
这个撒母耳记下从第十一章开始请我们先翻到十一章。第一，我们先再读一下第一节，十一章的第一节，撒母耳记下。
过了一年，到列王出战的时候，大卫又差派约雅率领臣仆和以色列众人出战，他们就打败亚门人，围攻拉巴，大卫仍住在耶路撒冷。
好，从十一章开始咳咳就讲到以色列人去打亚门人，亚门人的地方是在约旦河的东面，约旦河的东面。我们知道亚门它是挪得的和他的女儿所生的亚门，还有一共两个儿子，挪得不是有两个儿子吗？两个女儿吗？一个生的就叫摩亚，一个就叫亚门啊。这是我们在创世纪告诉我们，所以这里他这个父亲和两个女儿生的这个孩子，因为挪得是亚伯拉罕的侄儿，亚伯拉罕侄儿，神是把挪得从这个神要所灭的索多玛派两个天使把他们全家四口人救出来然后挪得就和他的两个女儿生了两个孩子，一个摩亚，一个是亚门。那么这里是说到他们要打亚门。现在呢，我们也曾经读过圣经，那么现在我们要稍微把圣经复习一下。第一个，我们先请我们读旧约。生命记第二章第十七节，我们读到十九节，十七节读到十九节。
耶和华吩咐我说，你今天要从摩亚的境界雅尔经过，走进亚门人之地，不可扰害他们，也不可与他们征战。亚门人的地我不赐给你们为业，因我已将那地赐给罗德的子孙为业。
这个我们已经读过了。以色列人他们要进迦南地是要经过摩亚人的地，但是是不经过亚门人的地，是走进亚门人的地，因为摩亚和亚门是接近的，他是从摩亚人的地过，经过那个地方有点靠近了亚门人的地，他们实际上不是经过亚门人的地，是接近亚门人的地。神就告诉摩西说，他们的地我不赐给以色列人，所以你们不可以去扰乱他们，这是神告诉他们的。所以摩西是严格遵守了神的话。但是摩亚人 和亚门人，他们在历代以来都是侵略以色列人，以色列人不扰乱他们，但是他们反而要侵略以色列人。你看我们读一处圣经，就我们读四世纪的十一章，四世纪十一章，我们读第四节啊，读第四节，从第四节我们读到第六节，第四节读到第六节。
过了些日子，亚门人攻打以色列。亚门人攻打以色列的时候，基列的长老到陀伯地去，要叫耶非他回来，对耶非他说：“请你来做我们的元帅，我们好与亚门人征战。”
好，你看这里啊，在四世时代，亚门人就主动打以色列人了，看到吗？神是不要他们，以色列人要进迦南的时候，神要他们不要打亚门人，因为他们是亲戚嘛，对不对？但是亚门人主动打以色列人，所以我们就知道这就是错了。那么当亚门人要主动打以色列人的时候，神也允许以色列人打亚门人，是允许。那么那请我们就读，请读利未记二十四章，十七节，要我们请要读到二十节，十七节。
利未记二十四章
十七节，我们读到二十二节，十七节到二十二节，好吧？
打死人的必被治死，打死牲畜的必赔上牲畜，以命偿命。人若是他邻舍的身体有残疾，他怎样行，也要照样向他行。以伤还伤，以眼还眼，以牙还牙。他怎样叫人的身体有残疾，也要照样向他行。打死牲畜的必赔上牲畜，打死人的必被治死。不管是寄居的，是本地人，同归一列。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
好了，这是在摩西的律法里面规定的，神说的。所以不管是本地人，是寄居的，都是这个例子，因为神是公义的神。那个谁在敲门？神是公义的神，因为神是公义的神，所以如果你把人打伤了，他就可以把你打伤，允许的。把眼睛打瞎一只，他把你的眼睛打瞎，你可以把他眼睛打瞎一只，这个叫公义、公平嘛。神是公义的，神又是公平的，所以在旧约是摩西的律法是允许的，是允许。因此亚门人要攻打以色列人，以色列人就可以还手啊。这是刚刚我们读了，在四世纪的时候，耶夫他这个人以后就带领以色列人把摩亚人就制服了。那么在扫罗的时代，摩亚人也也侵略以色列人。扫罗的时代，这个我们读过的，但是我们现在要把它复习一下。请我们读撒母耳记上十一章，第一节读到十一节，第一节读到十一节，撒母耳记上十一章第一节读到十一节。
亚门人的王拿辖上来，对着基列亚比安宁。亚比众人对拿辖说，你与我们立约，我们就服侍你。亚门人拿辖说，你们若由我割出你们个人的右眼，以此凌辱以色列众人，我就与你们立约。亚比的长老对他说，求你宽容我们七日，等我们打发人往以色列的全境去，若没有人救我们，我们就出来归顺你。使者到了扫罗住的基比亚，将这话说给百姓听，百姓都放声而哭。扫罗正从田间赶牛回来，问说百姓为什么哭呢？众人将亚比的话告诉他。扫罗听见这话，就被神的灵大大感动，甚是发怒。他将一对牛切成筷子，托付使者传送以色列的全境，说凡不出来跟随扫罗和撒母耳的，也必这样切开他的牛。于是耶和华使百姓惧怕，他们就出来如同一人。扫罗在比色数点他们，以色列人有30万，犹大人有3万。众人对那使者说，你们要回复基列亚比人说，明日太阳近午的时候，你们必得解救。使者回去告诉亚比人，他们就欢喜了。于是亚比人对亚门人说，明日我们出来归顺你们，你们可以随意待我们。第二日，扫罗将百姓分为3队，在晨更的时候入了亚门人的营，击杀他们，直到太阳近午。剩下的人都逃散，没有2人同在一处的。
好了，这里告诉我们，在扫罗做王的时候，亚门人他们对着基列亚比安营。基列亚比我们读过知道是约旦河东面的以色列人的地方，他们要是基列亚比人要服侍亚门人，而且要挖出他们每个人的右眼来凌辱以色列人。结果是扫罗，因为被扫罗当时候是王，他已经受膏，所以神的灵就大大的感动他，他就拯救了以色列人。所以我们看看，以色列人没有侵略亚门人，亚门人反而要攻打以色列人，所以神会把亚门人交在以色列人的手里。到大卫的时代，我们也知道大卫也击打亚门人。那请我们读撒母耳记下的第8章。请我们读第11节到12节，先读这2节。11节到12节。
大卫王将这些器皿和他制服各国所得来的金银都分别为圣献给耶和华，就是从亚兰、摩亚、亚门、非利士、亚玛利人所得来的，以及从索巴王利哈的儿子哈大底谢所掠之物。
那么亚门人他怎么从亚门人那里把这些金子金银都拿回来呢？那现在我们看看，就是在读撒母耳记下的第10章，我们从第1节读起。好，请我们读到14节。第1节读到14节。
此后亚门人的王死了，他儿子哈嫩接续他做王。大卫说，我要照哈嫩的父亲拉辖后代我的恩典后代
哈嫩。
于是大卫差遣臣仆为他丧父安慰他。大卫的臣仆到了亚门人的境内，但亚门人的首领 对他们的王哈嫩说，大卫差人来安慰你，你想他是尊敬你父亲吗？他差仆人来不是详查探究要驯服这城吗？哈嫩便将大卫的臣仆的胡须剃去一半，又割断他们下半截的衣服，使他们露出下体，打发他们回去。有人告诉大卫，他就差人去迎接他们，因为他们甚觉羞耻，告诉他们说可以住在耶利哥，等到胡须长起来再回来。亚门人知道大卫憎恶他们，就打发人去招募伯利和的亚兰人和索巴的亚兰人，步兵20000，与马甲王的人1000，陀伯人12000。大卫听见了，就差派约雅统带勇猛的全军出去。亚门人出来在城门前摆阵，索巴与利和的亚兰人、陀伯人并马甲人另在郊野摆阵。约雅看见敌人在他前后摆阵，就从以色列军中挑出精兵，使他们对着亚兰人摆阵，其余的兵交与他兄弟亚比塞，对着亚门人摆阵。约雅对亚比塞说，亚兰人若强过我，你就来帮助我，亚门人若强过你，我就去帮助你，我们都当刚强，为本国的民和神的诚意做大丈夫，愿耶和华凭他的意志而行。于是约雅和跟随他的人前进攻打亚兰人，亚兰人在约雅面前逃跑。亚门人见亚兰人逃跑，他们也在亚比塞面前逃跑进城，约雅就离开亚门人那里回耶路撒冷去了。
好，你看在大卫的时代也打亚门人，这一次为什么打亚门人呢？因为前面讲了，就是第一节四章的第一节，之后亚门人的王死了，他儿子哈嫩接受他做王。大卫说，我要照哈嫩的父亲拿下后代我的恩典，后代哈嫩。这是什么意思？亚门人的王曾经后代过大卫，什么时候后代大卫？这个请我们读一点圣经，请我们读撒母耳记上，22:3-5读到第五节，第三节读到第五节，撒母耳记上22:3-5。
大卫从那里往摩亚的米斯巴去，对摩亚王说，求你容我父母搬来住在你们这里，等我知道神要为我怎样行。大卫领他父母到摩亚王那里，大卫住山寨多少日子，他父母也住摩亚王那里多少日子。先知加德对大卫说，你不要住在山寨，要往犹大地去。大卫就离开那里进入哈列的树林。
好，这一段我们曾经读过，就是大卫啊逃避扫罗的时候，曾经到了摩亚地，把他的父母接来住在那里，住在摩亚王那里。那么摩亚王一定是后代了，对不对？大卫的父母，摩亚这块地方是接近亚门吧，我们刚刚讲了，对不对？
对。
所以圣经里没有专门记载亚门人拿下怎么后代这个大卫，看来在这个时候大卫在逃避扫罗的时候，他都到这些地方来逃个难，来躲避扫罗。看来，所以刚刚我们读的撒母耳记，上面就告诉我们，大卫啊要报答亚门王，就是他逃避扫罗的时候对他有恩。但是这个亚门人的王死了，他的儿子哈嫩做王，哈嫩就没有接受大卫的感恩，反而羞辱大卫派的使者。以后他们就觉得说，大卫一定会不满意他们，所以他们就和大卫打仗。这一要打仗，所以大卫就派约雅 就去打亚门人，啊，这一次去打亚门人，也把亚门人打败了，但是没有把他灭掉，啊，亚门还没有灭。好，那么现在我们读的撒母耳记下的十一章，第一节是过了一年，到列王出战的时候，大卫又派约雅率领臣仆和以色列众人出战，他们就打败亚门人，这次就把亚门人啊要彻底解决了，啊，原来没有完全解决，他们就打败亚门人，又围攻拉巴。我们曾经说过，拉巴就是亚门人的京城，他的首都。所以撒母耳记上的十一章，下撒母耳记下的十一章，这里说到一开始就是大卫派约雅去攻打亚门，而且把他的首都要拿下来。那么这个战争从撒母耳记下的十一章的第一节就开始了。这个战争到什么时候结束呢？要到十二章的二十六节，你看，十二章的二十六节，他就是约雅攻取亚门人的京城拉巴。那么这场战争从十一章的第一节，撒母耳记下十一章的第一节，一直到十二章的二十六节，它不是连在一起写的，看到没有？分段了，分段中间的这一段记载什么事情呢？记载大卫犯罪的事情。那么这个大卫犯罪的这个事情中间有多长的一个时间呢？我们可以估计一下，那就是说他和乌利亚的妻子拔示巴不是生了一个儿子吗？这个儿子后来死了，你看从拔示巴开始怀孕到生这个儿子差不多要要不要一年了，好了，所以这场战争打了至少是一年，啊，不是那么容易，好不好？哎，他要过约旦河东去打，要维持这么长的一个时间。那么如果按照撒母耳记下的十二章二十四节到二十五节，这里还记载另外一件事情，第一个孩子死了，第二个又生了一个所罗门，对不对？如果把这两件都加在一起啊，应该至少有两年了，你说对不对？是不是有两年啊？好，所以你看战争的开始在十一章的第一节，战争的结束在十二章的最后，中间这一段那是大卫犯罪，他是这样记载。那么这一个记载，我们还要请读一处圣经，请我们读历代志上二十章，第一节，请我们读到第三节，第一节读到第三节。
过了一年，到列王出战的时候，约雅率领军兵毁坏亚门人的地，围攻拉巴。大卫仍住在耶路撒冷，约雅攻打拉巴，将城群服。大卫夺了亚门人之王所带的金冠冕，其上的金子重一他连德，又镶着宝石，人将这冠冕戴在大卫头上。大卫从城里夺了许多财物，将城里的人拿出来放在锯下，或铁耙下，或铁斧下。大卫带亚门各城的居民都是如此。其后大卫和众军都回耶路撒冷去了。
好了，你看这里记载的话就把它全部写在一起，他只用了三节圣经。第一节是过了一年，这个和撒母耳记下十一章第一节一样的，就是过了一年列王出战的时候，那么约雅就去攻打亚门人。第一节还说了一句话，就是大卫人住在耶路撒冷，对吧？这就是这样记载，就没有 刚刚我们读的就是撒母耳记下啊十一章，那里是说到大卫是也在耶路撒冷啊，他没有去参加这场战争。那么历代之下的历代之上的第二十章，那里说约雅最后就把拉巴娶服了，对不对？这个精神娶服了。那么这一段就是在撒母耳记下的第十二章最后才记载这件事情啊，才记载啊。因此从这里来看，打亚门这件事情开始，大卫就没有去打，就没有去。最后这个约雅要打赢打胜仗了，大卫就去了啊。那么我们再看撒母耳记下的十二章，二十六节，约雅攻取亚门人的京城拉巴，约雅打发使者去见大卫说，我攻打拉巴，取其水城，现在你要聚集其余的军兵来安营围攻这城，恐怕我去了这城，人就以我的名叫这城。于是大卫聚集众军往拉巴去攻城，就去了这城。那就是这场战争约雅已经打胜了，因为怕约雅打胜以后就把这个城的名字就叫约雅的名字，所以说大卫你赶快来，最后胜利的果实你就可以不取我的名字，就叫你的名字嘛，你是王嘛，啊，这样大卫才去了啊，本来大卫没有去啊，把其余的军兵就带去了。好，然后去了以后，三十节，就夺了亚门人之王所带的金冠冕，其上的金子重一坛连德，又看作宝石，人家这冠冕戴在大卫头上。好了，这个大卫啊，战争他没有打，冠冕他就戴了，对不对？最后戴冠冕了。别人打仗的时候是在哪里呢？啊，那么是住在田野里面，对不对？打仗都要住在田野里，大卫却住在宫殿里，对不对？耶路撒冷。好，那请我们读读这个撒母耳记下的十一章，第十节，要读到十一节。
有人告诉大卫说乌利亚没有回家去，大卫就问乌利亚说，你从远路上来，为什么不回家去呢？乌利亚对大卫说，约柜和以色列与犹大兵都住在棚里，我主约雅和我主的仆人都在田野安营，我岂可回家吃喝与妻子同寝呢？我敢在王面前起誓，我绝不行这事。
是吧，这个打仗的时候都在田野啊，哦，睡在那里，大卫却在宫中，对不对？在耶路撒冷。所以大卫就放松了自己，征战他没有参加，结果犯罪了。好，所以从这两章我们要对照来看啊，这个战争的时间来看大概是有一年左右吧。如果要加上所罗门出生，如果把它加进去，圣经没有说得很清楚，那就两年左右了。大卫在这两年战争他们又去打了，就交给别人去打，那么他就住在耶路撒冷，住在王宫里面放松自己了。最后战争打完了，冠冕他都要戴上了，好不好啊？这个保罗说他自己啊，这个我们读一点保罗他是怎么讲他自己请我们读提摩太后书第四章第七节，四章七节读到第八节，提摩太后书第四章七节到第八节。
那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了，当跑的路我已经跑尽了，所信的道我已经守住了。从此以后有公义的冠冕为我存留，就是按着公义审判的主到了那日要赐给我的，不但赐给我，也赐给凡爱慕他显现的人。
好了，这里就告诉我们，保罗他是要参加战争的，他不能住在耶路撒冷在那里享受。所以说美好的仗他打过了，跑的路已经跑尽了，所信的道也已经守住了，所以才有冠冕。但是大卫的这个冠冕，因为他是王，所以就冠冕就给他了，但是他没有参加战争。这个战争到最后结束了，他就去得到战争的结果了，战争的胜利了，他享受这个胜利了。但是在这一段时间他做什么呢？他在犯罪了，这就放松自己了。所以今天我们弟兄姊妹一定要看见一件事情，就是今天在我们基督徒的面前的确这里有一场战争在打。保罗可以说这句话，就是美好的仗他已经打过了。那么对于我们来讲，今天那我们就看看以弗所书。第六章，第十节，要读到第十节到二十节。
我还有末了的话，你们要靠着主，依赖他的大能大力，做刚强的人。要穿戴神所赐的全副军装，就能抵挡魔鬼的诡计。因我们并不是与属血气的征战，乃是与那些执政的、掌权的、管辖这幽暗世界的，以及天空属灵气的恶魔征战。所以要拿起神所赐的全副军装，好在磨难的日子抵挡仇敌，并且成就了一切，还能站立得住。所以要站稳了，用真理当作带子束腰，用公义当作护心镜遮胸，又用平安的福音当作预备走路的鞋穿在脚上。此外又拿着信德当作盾牌，可以灭尽那恶者一切的火箭，并戴上救恩的头盔，拿着圣灵的宝剑，就是神的道，靠着圣灵随时多方祷告祈求，并要在此警醒不倦，为众圣徒祈求，也为我祈求，使我得着口才，所以能以放胆开口讲明福音的奥秘。我为这福音的奥秘做了带锁链的使者，并使我照着当尽的本分放胆讲道。
带锁链的使者就是保罗是关在监狱的嘛，对不对？所以他这里这句话，第十八节，靠着圣灵随时多方祷告祈求，并要在此警醒不倦，为众圣的祈求，也为我祈求。这里告诉我们，这些不是某一个人哦，是每一个人哦，对不对？这里是对着每一个基督徒讲的，就是这一场战争是在打。如果我们没有看见这里有场战争在打，那我们就是学到大卫了，对不对？我们就到耶路撒冷住在王宫里，不要去打仗了，以后就等那个冠冕，看来就这种等在新约里头等不到这个冠冕的。这个公义的冠冕必须你要打了这个仗，美好的仗你必须打。所以弟兄姊妹，我们今天在这里啊，的确是在打仗，而不是在那里看别人打仗，我来以后我来得冠冕。大卫是王，所以他可以这样，但是我们不可能的。我们今天一定是有一场战争在打。弟兄姊妹看不看得见？那么以弗所书第六章就告诉我们，当然这场战争就是真理的战争，就是一定要把为着真理，我们一定要把真理，圣经的真理一定要把它弄清楚。所以请我们再读一处圣经，就是犹大书。就是启示录前面有一卷，只有一章， 就是犹大书，犹大书的第三节，就是这个第三节。
亲爱的弟兄啊，我想尽心写信给你们，论我们同得救恩的时候，就不得不写信劝你们，要为从前一次交付圣徒的真道竭力的争辩。
啊，这里是告诉我们，为一次交付圣徒的真道极力的怎么样争辩，但是一定要把真理要弄清楚，如果真理不弄清楚，那我们就是一个糊涂人了。这场战争怎么打，那必须要把真理弄清楚，一点真理不能错的啊，不能错。所以现在摆在我们面前不是没有战争，的确是有战争。这场战争第一个我们就必须要亲自参加这场战争，第一个。第二个，这场战争是打什么？一次交付圣徒的真道。这个真道，那个道字在原文是信，就是我们所信的内容是什么啊，我们的信的内容是什么啊，这个一点都不能错。所以你看，我们弟兄姊妹，我们大家在一起追求，和清心主祷告主的一起来追求，就是要把圣经读准。我们信的是什么？好，那请我们再读一下，再读一点《提摩太后书》第一章。从41节开始，我们读到14节，11节读到14节，提摩太后书的第一章。
我为这福音奉差做传道的，做使徒，做师傅，为这缘故我也受这些苦难，然而我不以为耻，因为知道我所信的是谁，也深信他能保全我所交付他的，直到那日。你从我听的那纯正话语的规模，要用在基督耶稣里的信心和爱心常常守住，常常守着从前所教托你的善道，你要靠着那住在我们里面的圣灵牢牢地守着。
啊，这里就说，保罗就说得很清楚。他怎么讲呢？12节，为这缘故我也受这些苦难，然而我不以为耻。为什么受苦难？这是战争嘛，这场战争一定要打，因为知道我所信的是谁，那就是信的这个到底是谁啊。所以刚刚我们读的要为一次交付圣徒的真道，就是我们所信的，要激烈的争辩，这个一定不能错了。我信的是谁？13节，你从我听的那纯正话语的规模，你看，纯正话语的规模，就是不是随便讲的，一定是纯正的，神的话的规模，就是内容，要用在基督耶稣里的信心和爱情，要常常守住。这是战争啊，那就守住，不能变啊。一点不能变，不能这个人是这样讲，你就觉得他又讲的对，那个传道人那样讲，他又讲的对，那个不行了。那必须看见圣经是怎么讲，一定要回到圣经里去。从前所交付你的善道，你要靠着那住在我们里面的圣灵牢牢的守住，这个是不能变的，好不好？因此弟兄姊妹，我们读圣经的目的一定是要把它读准确，要把它弄懂，一点不能变的。这是一场战争，这场是属灵的征战。因此到有一天我们见主面的时候，那就是看好了，主就问你，美好的仗你有没有打完，你打没有打，你参加没有参加，你站在什么地位上。那么现在有的弟兄姊妹都喜欢上网，上网里面的内容就太多了，好不好？ 而且里面很多东西你仔细去看都是错的，都是错的，那你怎么来衡量？所以我们就必须把圣经读准确，然后你才能够衡量，否则的话你就分不清楚了到底神的话是怎么讲。这就需要主来怜悯我们。所以我们看看，我们就是把大卫当时的情况和我们今天的情况能够给我们做一个借鉴吧。就是我们今天的确我们是在这里为着一个征战啊，弟兄姊妹，这个这是要需要求主怜悯，让我们能够看见。下面我们再读撒母耳记下的12章，30节，撒母耳记下的12章30节，夺了亚门人之王所带的金冠冕，其上的金子重一他连德。这个一他连德到底有多重啊？好了，那请我们读启示录。好，请我们读16章。21节，启示录16章21节。
又有大袍子从天落在人身上，每一个约重一他连德，一他连德约有90斤。为这袍子的灾极大，人就亵渎神。
好了，这个一他连德是象征90斤啊，这个冠冕的金子好重啊啊！而且他这个冠冕啊，这个王的冠冕，他是给他们的，刚刚我们读的是给谁戴的呢？是在他们那个偶像戴的，看到没有？这冠冕所戴的金冠冕，这个王都来亚门人之王所戴的金冠冕，王或者马勒堪，就是米勒公，又名摩罗，是亚门族他的神的名字，他的偶像戴的，现在是戴在大卫的头上，90斤。那么伊他连德啊，我们如果是读出埃及记那个金灯台啊，就是伊他连德的金子做的，纯金的啊，金灯台那就是伊他连德。那我们看看啊，请你读读出埃及记第25章。第31节，我们要读到第40节，出埃及记25章31节读到40节。
要用金金做一个灯台，灯台的座和
杆
与杯球花都要连接一块垂出来，灯台两旁要插出6个枝子，这旁3个，那旁3个，这旁每枝上有3个环，形状像杏花，有球有花，那旁每枝上也有3个环，形状像杏花，有球有花。从灯台支出
插出来
的6个枝子都是如此。灯台上有
四个杯，
形状像
杏花，
对，像杏花，有球有花。灯坛每个枝子以下有球，每两个枝子以下有球，与枝子接连一块。灯台出的6个枝子都是如此。球和枝子要接连一块，都是一块金金垂出来的。要做金台的7个灯盏，祭司要点着灯，使灯光对照。灯台的蜡剪和蜡花盘也要用金金的，做灯台和这一切的器具要用金金一他连德，要谨慎做这些物件，都要照着在山上指示你的样式。
好， 这个金灯台在就是意大利的金金的锤出来的，好不好？啊，那个意大利的呢，那就是重量了，好，就是重量。
那个90斤不是公斤啊。
不是公斤，不是对，九十斤。这里翻译成中斤，但是指说中国的斤，因为它是中文翻译的嘛。啊，它是大概是这样的重量。
45公斤啊。
30公斤。
45公斤，就一半。
一半。45公斤。
啊，这个不是皇帝天天戴在头上，因为他受
不
了
了。受
不
了。
所以这个是戴在哪里呢？只是大卫只是戴一下，对不对？不是他就带回去了，意思只是一个什么呢？这是一个开光典礼啊，或者是做过典礼，就表示亚门人打败了。他给偶像戴的那个就戴在你头上来了，啊，他是指的给偶像戴的，好不好？
我想应该戴不住吧？
啊？
100斤戴在头上。
100斤，
那还是
100斤啊？就是一个皇上，天天戴100斤在头上，他受不受得了？你戴一下是可以，天天的戴了你怎么戴法，对不对？你戴了那个那么重的东西来开会，那个颈椎能不能承受啊？好不好？可能以后要得病了，好不好？好，那么现在呢？下面啊，就是12章，撒母耳记下的12章31节，将城里的人拿出来，放在锯下或铁耙下或铁斧下。或叫他经过砖窑，意思就是让他做苦工，是这个意思，不是把他杀了，就是让亚门人来做牢狱了，啊，就是那个来做牢狱，就顺服以色列人，所以这里就把亚门人就灭掉了，亚门这个国家就没有了，好不好？京城也弄了，但是不等于说就。亚门人就完了，所以京城完了，但是亚门人以后我们看见还要和以色列人打仗，啊，他还要打，虽然没有拿巴了，他还有别的办法，好不好？好，那么我们今天呢，读到这一段的目的，就让弟兄姊妹知道，从撒母耳记下的11章。到十一章的开始到12章的后面，啊，在撒母耳记下就把它这场战争从头到最后分开把它记载了，它不像历代志历代志上的二十章把它连在一起记载，对不对？它中间呢，撒母耳记下特别是把大卫的犯罪的这个情况。在中间这一段时间犯罪的他把它记下来，就让我们来清楚知道整个这场战争的时间有多久，那么大卫犯罪是一个什么情况。好的，那么看看弟兄姊妹有没有什么要继续交通的。
我想问一下，那个列王出战的
圣经里他这里没有讲，但是看来呢，列王出战呢，意思就是说，这些外邦的这些王要来打以色列，他是这样。
亚门人邀来的那些王。
你说什么？
亚门人不是是亚门还是摩押的？
有亚门。
他就邀一些王来，因为他羞辱了那个大卫的使者。
这个还不是指这件事情。
不是
这在前面，那你再看看。历代志上的第20章，好，这里第20章，这里不是刚刚我们读过吗？就是列王出战嘛，对不对？说到他写到第3节就完了，但是你看第4节，就是后来，好不好？因为以色列人把亚门人打完了以后，后来又要给非利士人打，啊，非利士人又被制服了。第6节， 要给加特人打，好不好？啊啊，所以这些这就是列王在战争了，好不好？哎，他不是一次就打亚门完了，啊，就接续再打下去了，好不好？请讲。
对啊，主要讲这个，就是在旧约，我们看到就是有很多都是我们现在称的是乱伦，那在旧约时代，他们那个不叫乱伦。
乱伦哈，旧约也叫乱伦，不是不叫乱伦。这个乱伦的话呢，神是不允许的，好不好？神是不允许。好，这个所以一般乱伦的都要受神咒诅的，好不好？旧约有的。不只是罗德了，马上我们就要看，下一次我们，就是接着我们就要读，亚撒龙的事情了，好不好？亚撒龙就和大卫的嫔妃啊，他们就是乱伦了，好不好？这神不允许的，好不好？这是神对于大卫的管教，好不好？这是不允许。那郭弟兄，我们今天是不是就到这里？好吧，好，那请祷告。